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个人怎么听见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低头祷告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的心何等的充满了感恩，因为主你在这里。尽管我们是这样软弱的肢体，主你还是不离弃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说地上两三个人祷告，你的圣灵就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我们的中间自由地行走，你用你的圣手来触摸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你圣灵的高摩。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赞美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们的神。谢谢你，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话语乃是我们的生命，你记住你的话语要让每个人救活过来。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今天来传讲你圣灵真理的时候，我们求你的圣灵大大的做工，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然后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圣灵的能力所充满，用你的圣灵的膏油来膏抹我们，用你的同在来满足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最深处的渴慕。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的讲圣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说这个教会，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怎么来的呢？你想到过吗？是啊，前几周我们去参加安哲牧师的去他的母亲的葬礼，在一个东正教的教会里。你说那聚会的性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懂了吧？完全不一样。其实无论是东正教啊、天主教，还有是我们基督教，基督教里有各种各样的分派，是不是啊？其实最重要的教会的开始，就是从我们的今天的正位开始的。你知道耶稣在升天前吩咐他的门徒要把福音传到地去，你想想，就是这十二个软弱胆怯啊，心思一念都是专注在世界上的这些门徒，他能不能承担这样的使命呢？从人的角度上完全不可能，他们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背景，没有经济的支柱，他们怎么能够在忽然之间就在圣殿里，在广听大众之下啊，甚至在会坛上啊，为主做见证呢？最重要的教会的建立是建立在圣灵的基础上， 不是那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是神用所施的器皿，最重要是在五旬节的那天，这些所有的门徒都被圣灵充满，都被充满，靠着圣灵的能力，今天的福音竟传几乎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证明一个真理，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单单的乃是依靠神的灵。我们今天讲圣灵的喜这个题目，圣灵的喜其实在圣经中有很多的描述啊。另一方就是讲就是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懂这个词，但是我们真正的被充满的人其实很少，是吧？真的，你真的你被圣灵充满过吗？我们讲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就是第一节，第一节是五旬节到了。你知道在基督教会的生活里有三个大的节期，一个是圣诞节，我们知道啊，一个是复活节，一个是第三个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呢也叫圣灵降临节，是在复活节以后的五十天，复活节以后五十天啊，也就是说在复活节以后第七个主日，第七个主日是在耶稣的啊，耶稣升天以后的第十天，第十天。因为在这一天呢，圣灵降临。今年的圣灵降临节呢是6月4号。你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第一件事做的，回到父那里，第一件所做的事就是让圣灵差遣到门徒中间，到门徒中间。你知道这个降临的日子呢，就是啊，就是在犹太的五旬节，是五旬节这个词，其实犹太的犹太人呢，一年呢也有三个大的宗教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一个叫祝棚节。祝棚节按照规定呢，按律法的规定呢，这些犹太的男子一年三次，在这个三个期间都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守节，去守节。这个最初的犹太人的这个五旬节是从哪儿开始呢？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出埃及的日子算起五十天之后，五十天之后，他把那个定做五旬节。为什么呢？犹太人是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按这个日期推算的。神在这一天呢，赐给在西乃山上给摩西颁律法的日子，颁世界的日子，明白吗？所以犹太人庆最早的时候庆祝这个五旬节，是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后五十天也叫五旬节，你看了吗？也叫五旬节。他们庆祝日子的目的是希望神复兴律法，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家。今天你知道神，我们五旬节这一天圣灵降临，神把恩赐赐给我们，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其实神，我们知道，我上次说圣灵是神给我们更大的恩赐，更大的恩赐啊，从摩西的律法里呢，又一个五旬节，其实都是五旬节。它是从这个初熟节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才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从初熟节开始呢，就是从开镰收割庄稼的时候算起，满了七个安息日的第二天次日，那个也叫五旬节。你要看圣经中的旧约里，这些都是所以呢，五旬节它最早的原意呢是啊，为了庆祝啊，神赐给他们丰收庄稼，赐给他们。他那个时候是应该是收割小麦，哎，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要把初熟的物能够献给神，献给神。同样，五旬节今天的五旬节呢，是神在这个世界开始为教会收割庄稼、收割灵魂的时候，圣灵流的时间的时候，这是这个背景。你知道耶稣在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升天，五十天之后怎么样？圣灵降临。你说在这十天之内他们在做什么呀？像他们弟兄说了，祷告啊。他们不是坐在那个楼里，就是耶稣说了，你们在坐在城里等候吧，是不是？过不了几天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说圣灵到底是什么来，他们也不是在那里啊慢条斯理等候，他们是怎么样？而是到马可楼上，这120个人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所以说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才是圣灵充满的前提。 来充满了前提。我想这时候他们每个人都看见了复活耶稣的显现，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不再有隔阂，不再有自私心，他们彼此之间再也不争论将来谁会伟大，他们不再彼此的指责，他们不再批评论断，他没有说彼得他背叛了主，他根本不配做领袖，你懂了吧？如果你现在一个人背叛了主，你就我们觉得你应当让他做领袖吗？是不是？他们没这么说。我想他们那个在那个十天里，他们一定的彼此的认罪，寻求和睦，彼此和好，在圣灵合一，让他们的心好准备好，能够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整个教会的圣灵充满，如果没有在圣灵的合一，圣灵是不来的，是不是啊？只有我们整个的教会，那个时候那120个人每个人都怀着个渴慕的心，希望圣灵降临，虽然他们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降临，因为耶稣没告诉他们，他们每个人都渴慕被圣灵充满。我想在那十天里他们每个人都来倒空自己，只有圣洁，只有我们圣洁了，神才会向我们显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有圣洁了，我们才能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想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倒空了自己，真诚的认罪悔改，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我们的私欲，我们的骄傲自义，其实每天在心里，每天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必须要倒空啊！要想圣灵充满，你这自己里面的东西必须倒空出去，你个人的老我必须倒空出去。其实你要想神充满你多少，就在乎你倒空多少，倒空多少。如果你自己完全的清空，怎么样，神就会完全的充满你。我们这有个弟兄，他信主以后真正的流泪痛哭的认罪悔改啊，我很少见过这样，他真的这么做。你知道他每一次祷告，他信主的时候起初每一次祷告，神圣灵都来充满他，而且他信主将近十年，他对主的信心，对主的渴慕从来没有减少过，他不断的给人传福音来做见证。所以说要想被圣灵充满，首先要清空自己认罪悔改，第二个就是横切祷告。你知道要想得着圣灵的心，不是靠人民的办法，人没有办法的，这是神的工作，最重要是让圣灵做工，需要同心合一的祷告。你要不同心合一横切祷告，圣灵是不会降下来的。你没有渴慕的心，说神啊，你今天你要不给我充满，我就不让你走。你每天来抓着他，你知道早晚一天圣灵一定会充满你。第二，我们看这个圣灵充满的表现。第一节啊，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的头上。你知道吗？在这个时候，就在这时候，当五旬节的时候，我想大家都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怎么样，突然怎么样，天上有响声，好像大风吹过，然后舌头犹如火焰显现出来。你说这些外在的彰显，表明神，其实神以他的大能临到这个门徒中间。这是教会最初的时候就这样啊，教会最初的是这样，天上的声音表明这个声音是从天上下来的，是吧，新郎人啊，好像一阵大风吹过，这个是忽然发生的情形。你知道吗？神在西南山降临的时候啊，也是啊，当以色列人看神的时候，那个神是上行雷轰闪电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虽然神是无形无相的神，但是神会通过这些特殊的现象来显明他自己。五旬节这个从天上来的响声就表明神的降临，圣灵的降临。然后像一阵大风，你说圣灵如风啊，圣灵像风一样。你知道在圣经的原文中，这个灵跟风是一个词啊，圣这个灵和风是一个词。 说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圣灵像风一样。你能想象到这个一周风刮过，这个风刮过的时候带着能力啊，是不是？而且大风就表明大有能力，神的降临，这个圣灵降临，带着这个能力临到这些门徒的身上，门徒身上。而且第三个是呢，由舌头像火焰，像火焰下来，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就是天上的，就像火呀，就像火舌呀，然后每个人的头上怎么样，都临到这个圣灵的火焰。你说火是什么？火是圣灵的记号，圣灵耶路火。我们其实那个赞美诗上有歌叫圣灵如风，圣灵火，圣灵如雨，懂了吧？你要唱你那歌很好，不过很长，歌词很长，所以没选那个歌做回应诗歌。圣灵像火焰，就是看你会看见带着火焰的舌头。你知道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显现的时候怎么样？神也是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显现，而且以色列人他们自从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里走，每天都是晚上的火柱啊，都一直的跟随他们。所以在这只火是圣灵的印记，也是神的印记，也是神的印记。我们这圣灵如火，火是黑暗中的光，它能照亮人内心的黑暗。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黑暗看不见的，只有圣灵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的黑暗。很多时候觉得我不错呀，你知道，如果当圣灵真正的照亮你的心，你马上就知道你不是不错，你是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我这里有一个姊妹，这个姊妹你知道吗？她从来没经历过圣灵。她的父亲是个长老会的，她母亲呢是这个寻道会的，你知道吗？她从就这个教会很小的教会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从来没有人听过圣灵的事，懂了吧？从来没听过圣灵的事。然后呢，她就坐在教会，那时候才是14岁，是吧？然后呢，牧师呢都在前头讲道，他呢就坐在那里啊，也听他甚至记不清那牧师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讲道的内容，因为一个10岁的孩子嘛，是不是？然后他正在听到的时候，突然呀，你知道吧，他的身子忽然的全身的颤抖起来了，他连诗歌本都拿不住，怎么？主啊，他只有这个啊，把这个诗歌本就放在椅子上，他就开始，他说我就开始哭泣，叫引泣，一边哭一边抽泣。他甚至觉得自己那样的罪孽深重，承认他说自己是世界上最卑鄙最下流的人。那个时候我只有14岁，那14岁，他说这是我唯一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我所站的地方，走到这个讲台前，在那里大哭特哭。你看当圣灵一个人的时候，有很多人说我想见见神，当你见了神的时候，你根本都站不住了。每个人真的圣灵就像光一样，能照亮我们的黑暗。当你真正的圣灵临到你身上，你马上看出你自己的罪来。就在网上那个姊妹也是这样，她觉得很好的，你知道吗？有一天神在梦中向她显现。看见个黑的屋子，非常脏的屋子。他问神这是什么呀？神说这就是你的内心，这就是内心。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当圣灵降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不仅是不好，是罪孽深重，你知道吧？他就一个一个的在那认罪，你知道，等他认完罪的时候，他这个屋子一下子亮堂起来。很多的时候我想，神啊，我愿你来光照我，宁可把我自己一生的罪完全的认清，好不继续的活在黑暗里。圣灵如火，火来光照，同样圣灵像火一样，火有燃烧，有熬炼，有洁净的能力。你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经过火的焚烧才会被炼净。你知道圣经中那些在圣所的器皿，凡是经火的必须经火，必须经火。你知道要做神的工作，要向来服侍神， 每个人也必须经过火，熬炼之后，我们的生命才能被神炼净。你圣灵不烧你，你的罪恶没烧尽，你的心没有洁净，你是没有办法侍奉神的。所以施洗约翰说啊，早就说，我说耶稣说啊，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耶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当时的时候，这个可见的火舌就分开落在每个人的头上，这120个人都有着火舌，就是每一个人都分别的领受了圣灵，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第一句话呢，就是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别国话来。你知道吗？在这里呢，其实就是说方言，说方言。你说英语啊，这个方言，这个言语，跟这个舌头又是一个词，又是一个词，懂了吧？英语啊，希腊语呢叫 glossa， 那个英语叫 tongue， 我可能没写，对吧？都是，你知道吗？在五旬节这些门徒受圣灵那个标志，就是门徒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别国的话来。你说这个话都是他们没有学过的话，哎，可是他们能说出来，这表明这是什么的恩赐？这是圣灵给他们的恩赐。这个说方言是圣灵充满以后的一种表现。这个啊，其实在使徒的时期是常见的。你要再看使徒行传的10章到46节，知道当彼得给那些外邦人讲福音，第一次把福音带给外邦人的时候，当他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也是开始说方言。同样在19章，保罗给这些个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是说方言。这个五旬节的方言呢，其实是别国的话，是吧？但是是别国的话，是不是？就是是人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人能够听得懂的方言。我们知道，这是可以说他们每个人虽然都是加利利的农夫渔夫，可是呢，他们能够说出多种不同的语言来，但他们的意义呢都是合一的，都是在述说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们可以看着呀，门徒在这时候说方言是来向人见证圣灵的恩赐，见证神的大能，让各国的人都明白啊，让各国的人都能听得见的语言能够把福音呢表明出来，来为耶稣做见证。可以说是方言呢是为了福音传遍世界来预备的。我们看看啊，圣灵啊充满以后这些个人的表现。那是第五节啊，由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是哪本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用我们生来所用的相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啊，一直到后来受格里德人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详谈讲说神的大作为。我们这是从天上下来的声音，然后引来了许多的人来聚集，然后这一天圣灵降临，让从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犹太耶路撒冷来聚集的人都看见当时圣灵降临的情形。可以说这次圣灵让很多的人都可以看见，很多人看见，因为那个在五旬节之前，这个敬虔的犹太人都会从世界的各地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来守节。不仅这样，还有很多那些个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地中海的沿岸，大概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犹太人啊来参加。这些个地方呢，我想我就不和大家说了。大部分就是像帕提亚呢，现在的希腊啊，伊朗，像马代啊，在幼发拉底河，伊兰也是在伊朗的中南部，一直到两河流域，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就到现在罗马省的罗马亚细亚啊，一直到埃及，整个罗马帝国都有人来到这里，看见了圣灵的降临。 而且人数是很多的，人数很多的，你知道吗？啊，因为在啊这个五旬节呢，在我们阳历的五月底到六月初，今年就是六月四号嘛，就是这个春夏交接的季节，人们很多都是来出外游览、出外游览，啊，当时啊，在耶路撒冷的人口大概有55,000人，到了这过节的时候呢，从罗马帝国各处到耶路撒冷的人呢，可能要20万人以上，你知道，那看《使徒行传》的2章41节就知道，当时悔改受洗的人就3000人，你想想，听到的人就是可能很多，得有上万，甚至是几万，你看，当人们看到这个圣灵降临，这个啊，看到这圣灵降临的现象，在看到人的这作为的时候，你们想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是不是？第十二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头一个反应就是惊讶、稀奇，是吧？稀奇，他们稀奇，这些耶稣的门徒，他们知道是耶稣的门徒，都是加利利的渔民，他们竟然能用各国的方言来讲述神的作为，他们觉得稀奇，怎么可能这样呢？是吧？让人看不懂，啊、嗯，我想啊、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我们，我们可能在现在我们也不能懂，这是神的作为，啊。第二个反应呢，就是人会讥诮，嘲讽，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是吧？我不知道你见过喝醉酒的人，我想大家都喝醉了。其实我喝醉过酒，我在中学毕业的时候啊，我的小学老师给我一杯葡萄酒，我那时候也不懂，一杯葡萄酒不是很多，我喝了以后当时就东倒西歪了，我想回家都回不走了，就只有200米的回不到家了，懂了吧？然后就摔倒了，你知道，真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一切都不听你使唤了，你知道吗？我想你知道吗？当时门徒降临在圣灵降临在门徒上，他们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每个人都不一样了。如果他们还是正常的表现的话，那就不叫被圣灵充满了。他们说：“你看，他都像喝醉的酒一样的了，被新酒灌满了，被新酒灌醉了。”同样，你保罗呀、啊，在啊谈论圣灵充满的说：“你们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酒能使人放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就可以看到这个酒给圣灵充满，就说啊、有相似的一面。因为英语说都是 drunk with the spirit， 是吧？一个是酒这个 spirit， 一个是圣灵这个真正的 spirit， 懂了吧？都是这个，都是被灵充满。你说吧，其实这些个人不是喝醉了，乃是被圣灵灌满了。一个人如果只是一小点的圣灵充满他，他不会灌醉的。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在这时候，你像圣灵那么带着那么的大的能力，懂了吧？一下子充满这个人，这个人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呢，他们啊是完全的圣灵掌管，而且他们的语言最终都再也不说他们本地的话了，他们忽然说出别国的话来。你想想，这个人，他们当然那些不信的人会嘲笑他们。不要承认。第三个反应就是有人会相信了，我们今天没有讲地下的经文，现在大家都知道，至少3000人能够听了彼得所传的耶稣基督，他们就认罪悔改，最后啊，建立了最初的教会，啊，就是借着这些个门徒的影响，把这个把福音带到这个罗马帝国世界各地的每个地方，所以说我们看第三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它就是改变人的生命来建立教会，你说圣灵充满的目的啊，它不是让人感觉到我就现在很好像灵力非常高涨，对吧？不是这样，圣灵的让你充满的目的是让你的生命改变，让你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首先看到彼得这一天，生命的改变。彼得这一天，我想彼得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你看到了吗？哎，以前他彼得是那么怕犹太人，不仅怕犹太人，更怕死，懂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吗？他虽然跟随耶稣3年多，他并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虽然他当时哦，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说吧？啊， 可是他就在一个使女面前就否认了他跟随三年半的主，你懂了吧？他真正的认识吗？不认识。可是现在他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被圣灵充满，他变得那么大胆，无所无畏不惧。你知道他只是一个渔民呢，你懂了吧？他在那么的上万人中间就站起来，充满了胆量、信心、勇气，来大声的传讲耶稣，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你知道吗？你现在找个就是从找一个乡下的人，你让他站在几万人面前说说话，他根本说不出来的。你再看，他得了圣灵的启示，他对圣经的理解进入到属灵的层次，他能够融会贯通的引用旧约圣经每处的经文，你懂了吧？我想他当时一定没有带着这本圣经的。你觉得他带着圣经了吗？他没有。那个时候也许有旧约本圣经，我不知道。他绝对那是只有祭司的人他才能读圣经，那一般的人他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圣经，你懂了吧？你知道这本圣经啊，但你即使有这圣经也没用。如果在没有圣灵之前，圣灵对我们仍然都像个黑屋子一样，你进去了什么也看不见，因为你不知道他说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我真是我30岁的时候，那时候读博士，我也不懂圣经说什么，不知道说什么。可是有了圣灵啊，你这个就像个屋子一下子开了灯，你什么都看得见了，里面的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现在啊读圣经读不了一会儿就睡觉了，打瞌睡了？是因为你没有圣灵在那里。如果有圣灵在那里，你真的兴奋不已。神会跟你说话的，神会跟你启示的。以前靠着理性你理解不了的东西，我觉得很多人他们啊一信耶稣，他给你不同的问题。我还得知道这些问题啊，其实如果他有圣灵，他有了圣灵，他根本就不会问。他正因为没有圣灵，他一直不断的要提问题，啊，提了问题解决了，他有新的问题，他永远穷尽不了。可是如果你有了圣灵，你以前不理解的，马上就能理解了。以前不明白的，你马上就能理解了，明白了。这就是耶稣说，直到能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能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进入个黑屋子，你什么看不见，可是灯一打开了，一切的亮的，你马上什么都，你不是明白的，你看就明白，你就知道了。第三个是啊，他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传讲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复活的道理。你知道他在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记得仔细讲，你自己可以回去读。你知道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弟兄说啊，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你懂了吧？他讲这个道的时候，每个人都觉得扎心。我跟你说吧，以前耶稣在传道，耶稣活着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跟随他，甚至彼此践踏。你要记得在路加福音那里说，上万的人在那里跟随耶稣，几万人。但是听了耶稣的讲道，没有提到几个人觉得扎心，没有几个人悔改啊，没有人说，主啊，我当怎么做才能进到永生呢？还是没有几个人。最后甚至连12个门徒都离弃了他。为什么？耶稣讲的话他们不明白。耶稣说我要死了，要上十字架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来。而今天彼得一个无知的渔民讲了一篇道，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那是谁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不是彼得的本事，是圣灵充满了彼得，让他讲道，是圣灵让众人感觉到扎心，是圣灵感动人来认罪悔改，来归向主。结果当天就3000人悔改受洗，建立了最初的教会。你想我们今天的教会从什么来？那就从那个时候，从那时候。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圣灵的工作。我知道有的稀奇惊讶，有的嘲讽讥笑，因为这些属地的人他不理解属灵的事情， 所以我们不要让那些个不明白神真理的人来妨碍影响我们属灵的追求，影响的追求。我们还是要渴慕啊，渴慕认识神，渴慕让圣灵充满。你看圣灵降临，教会就诞生，这个圣灵的风、圣灵的火、圣灵的雨就在人们当中产生变化。那些淳朴的渔夫变成放胆传讲传道的传道人，他们领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借着圣灵的洗，能完成耶稣在世上没有完成的工作。这些个门徒就靠着圣灵的大能传福音直到地极，来拯救人的灵魂，人们就从罪里悔改，接受耶稣的救恩。最近我看这个宋山杰的他的传记你知道吗？真是你看到每天都是很多人认罪悔改我就觉得我们那这说的当时上世纪四十年的那个时候，都那么多的中国人来认罪悔改。可以说五旬节开了世界宣教的先河，就是这一群无名的普通的信徒，能够在短短的30年里把福音传开，在整个的罗马帝国中传开，形成了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当代这个宣教的热潮，短暂的热潮。我们刚才说，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你知道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发展离不开圣灵，离不开圣灵的充满。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姊妹叫凯瑟琳，你知道吗？那她的父母完全不是没有认识主，她爸爸是个浸信会的，在浸信会，她爸爸最嘲笑的就是传道人，她觉得传道人都是靠着吃饭而已，就是为了钱而已。她说，你知道吗？她爸爸见了传道人，她从那里走过，她的爸爸赶上转身就走，这样写的，你知道吧？她根本完全，她是她家里根本没有任何的，就是属灵的那种追求的那种人。圣灵就在一时之间就怎么样就充满他，而且他就是在一个平常的聚会里，他在那里真正的认罪悔改。你知道吧，他自从接受圣灵的启示之后，他就在那些农场去给那些个农民来传福音了。他16岁开始就不再上学，就跟着他的姐姐姐夫然后旅行布道，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回到学校过，没有上学。他不仅没有回去啊，他说在一生中再没有回头过。神真的大大的祝福了他的服侍，也借着他祝福了很多人生命。他说，我哪怕一生只是用面包和白水来糊口，我也要传讲耶稣。你看这一次圣灵充满的经历给他的一生带来转折性的改变。所以说我们弟兄怎么样真正的渴慕被圣灵充满，每天说圣灵啊，我渴慕，我真的希望被你来改变。我再说一个人，就是约翰·威斯理。约翰·威斯理，我想大家都知道，是吧？约翰·威斯理他就描述他自己怎么样得着圣灵。他说：“我永远也没有办法忘记，我第一次认识到圣灵的时候，我的内心是何等的喜乐，焦聚着惊惧和疑惑。”他说，在这之前，他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研读圣经，要想得着圣灵，你不可能没有神的话语的，只有神的话语就是圣灵。这说白了，因为这个作者呀，圣经的作者不是人，真正的作者是圣灵。你要把神的话吃进去，你都被圣灵充满了。我以前讲过一个姊妹，她到死快死的时候她读了120遍圣经，她就成为传道人了。就在她只有一个月好活呀，他每天来读圣经，神的话语，得着神话语的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他真正的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在南京成为传道人。所以他说用几个星期的时间来研读圣经，认真的省察自己的内心，在自己的灵里保持谦卑。他说几乎每日每夜都向神呼求，求他来洁净我的心，叫我能够领受圣灵的洗。你看在他这个约翰·威斯理在他领受圣灵前几个星期一直都是这样的。 他说到1885年的1月9日，这真是一个叫人欢喜的日子。我读到一节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忽然之间他说明白了这句经文的真实的含义。我相信耶稣的宝血将我内心的一切的罪恶都洗净了，我对此深信不疑。然后 后来他又读到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这时我的内心即刻就融化了，如同点燃的蜡烛一样，从此耶稣基督向我完全的显明出来，彰显在我的心里，我的灵魂被说不出来的爱所充满，我行在神的国度里。他说后来他才给他的同学，他说这原来是就是使徒约翰所听到的那种完全的爱，远远超过我一切的梦想，这个爱就在我里面思想行事，给我交谈，纠正我的错误，启发我，引导我，从此知道神的圣灵就在这个爱里面，永远的住在他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可能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现在我们这些圣灵充满这些个是吧，他只能用那种啊说不出来满有荣耀的大喜乐充满他的内心，带着神的爱进来，让他自己这样的啊被圣灵浇灌。这两个都是国外的，都是国外的人。其实我们知道每一个被神大能的人，他不能不被圣灵充满的，就像我们上次讲的宋尚杰，他也是因为认罪悔改得着重生和圣灵的喜爱。你知道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到处做见证，他火热到一定程度，火热到一定一个程度，他被神学院的院长送到了疯人院。我想大家可能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他火热到一定程度，见了个传福音，一位神学院的院长都认为他精神不正常了，都把他送到疯人院去了。你知道吧？他回国的时候，就在回到他那时候坐船从美国回到上，在太平洋进入到这个中国的港湾的时候，把金枝江章扔到太平洋里去了。你想想，他没有这个圣灵充满的这种，他不可能这么做的。我想想，我回到家里金枝江章卖钱，我还可以买点东西呢，是不是？没那么想，就扔了。你知道吧？他博士证书他没有扔掉，他给他妈妈，他妈妈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这个博士证书你要送到大学里去申请个工作，他给了他妈妈，他妈没有文化，然后就开始传福音了。你想他现身传道，连他当他的爸爸做牧师的气氛都了不得啊！我一辈子做穷牧师都穷够了，本来指望着你给我来兴家立业呢，你要做这个，他爸爸就更生气了。你知道吗？他讲道的时候连喊带叫，他的汗水都被衣衫湿透了，你懂了吧？他常常斥责教会的罪恶，毫不领情，所以一般的教会的人都不愿请他，说他是送疯子。送疯子。他的服侍带着圣灵的能力，他说不是靠口才，乃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要想得的能力，你必须除尽罪，把自己钉死。他说我所以得的能力，就是因为常常悔改，每天的悔改，向神认罪。他在讲到的时候十分的注重追求圣灵的充满，他说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他就不认自己的罪，圣灵不光了你没法认自己的罪，我是个好人，我什么罪？如果一个人他不被圣灵充满，他不会明白真理的，圣灵所有的字句对他来说是死的。一个人他不被圣灵充满，他不渴慕神，他渴慕这世间的钱财享乐。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被圣灵充满，他不会为主做见证，他没有能力为主做见证，他觉得信了主赶快躲躲藏藏。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他的祷告没有能力，如果不被圣灵充满，他为主结不出果子来，信了10年20年没有用，一个果子也结不出来。他说罪是我们这个人被圣灵充满最大的拦阻，所以我们必须彻底的除去罪。 当前教会它是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充满前，他说我们的传道人只能是抬着人进天国，步步维艰。你看抬着人，你能进，你能抬到天堂上去吗？根本就抬不进去。他是只有接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以后，才能得着从天上来那种无限的能力，神会开着飞机把人送到天上去。你得知道这句话。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要渴慕得着圣灵的洗，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必须认罪悔改，恒切的祷告。当你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你才能得着能力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么浩大的救恩。我们今天只要凡愿意认罪悔改的，都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因信得着耶稣所应许的圣灵，接受圣灵的充满。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是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开始。从此以后，我们不愿不是活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中。主，我们知道圣灵是给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最大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你赦免我们的罪，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洗净我们的罪，倒空我们每一个人，倒空我们的肉体，倒空我们的私欲，倒空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倒空我们的怨恨、怒气。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圣灵啊，我们现在我们的教会向你敞开大门，求你来进入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敞开我们的心门，求你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你五旬节的圣灵再次的充满我们每个人，像火一样，像风一样，来炼净我们。圣灵啊，我们求你来感动我们每个人，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 不再那么刚硬。主啊，用你圣灵的大能来破碎我们，把神圣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每个弟兄姊妹可以进入到你的爱里，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融化，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主降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每个人不是听见啊一个圣灵充满的道理，而是真正的经历圣灵充满的实际。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也是真实的。我们求你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来充满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唱下面这首诗歌的时候，你与我们同在，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谢谢主，你来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祈求我们现今就能受圣灵的火的施洗。主啊，我们渴慕能大大的被圣灵充满，渴慕成为圣洁，祈求你来复兴我们。被众情赞美，我们欢迎君王降临。
世界的中心，耶稣。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祝福我们的聚会。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传讲圣灵的真理。主，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传讲一个道理，我们那是传讲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就是在我们的中间行走的神，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就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圣灵啊，我们欢迎你，我们的教会的门向你敞开，求你进入到教会中来，你来赶走这里一切的黑暗的权势。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个弟兄的心门向你完全的敞开，你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你来驱走我们里面一切的黑暗。主啊，我们倒空自己，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我们真的不单单是要听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转眼就过去了。主，我们渴望圣灵与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永远的同在。圣灵啊，我们呼求你，呼求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呼求你进入到我们的教会，呼求你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用你的圣手来触摸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来倒空我们的内心，倒空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越多的倒空，你来越多的充满，我们完全的倒空，你就来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个人。主啊，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让得救的人数不断的在这里加增，让被掳的得到释放，让瞎眼的看见，让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主啊，我们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家庭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一个人得到拯救，让我们全家都蒙恩，让我们每个家庭的大人孩子，我们的亲戚，让我们的朋友都能来领受圣灵的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让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这样的软软弱弱的过去，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生存，我们是要活在圣灵的大能当中，我们让我们每个人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蒙神所喜悦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与世分别的生活，过一个完全归于神的生活。主啊，让我们行走在圣灵的大能当中，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来唤醒我们沉睡的灵魂，主啊，让被掳的得到释放，让瞎眼的看见，看见圣灵的大能，看见圣灵的工作，让受压制的得到完全的自由。主啊，你的恩典，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的教会，要临到澳洲这个国家，你来除去那些同性恋的那些灵，主耶稣，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活在神的圣洁当中，好让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啊，你来祝福这个国家，祝福澳洲的教会，复兴澳洲的教会，而不是活在理性里，不是活在活动里，而是活在神圣的大能当中。主啊，你来翻转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拯救我们的下一代。主啊，让澳洲2013的灵魂都能得到拯救，让93%在教会外边的人都进入到教会中来，进入到神的恩典中来，进入到天国中来。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你来恩待我们，施恩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天来回去，来真正的认罪悔改，来真正的呼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要看到主，你要转变我们的生命，你要翻转我们的生命，你要让我们的家庭活过来，你让我们的儿女的心都活过来，让我们的心都在主里面完全的活过来。主啊，活在神的喜乐当中，活在神的祝福当中，活在神的光明当中，活在神的盼望之中，活在复活的生命之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起立。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